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秦桧还朝，宋高宗绍兴初年，金兵在南征失败之后，暂时放缓对南宋的武力压迫。南宋据守淮河、汉水、秦岭一线以南，得到喘息的机会。于是南宋君臣开始整顿境内政治、社会方面的秩序，例如出兵扫荡盘踞江南各地的土寇、盗贼，恢复各级地方政府的有效统治，恢复科举考试，重新制定税收制度等等，逐步巩固南宋中央政府在长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南的统治。例如在地方税收制度方面，绍兴三年，宋高宗任命浮梁县人李春年做度支郎中，负责查勘各地的耕地面积，当时称为燥字经界。李春年发明了一种计算不规则土地面积的方法，命令各处州县的官吏绘制针基簿，作为征税的依据，令到滥收和遗漏大大减少。又例如加强海外贸易，在杭州附近的温州、寿州、华亭县、青龙镇等地增设市舶司，招来外国商人，其中青龙镇可能就是今日上海港口的前身了。又例如废除一些官府向农民收购茶叶的苛刻条例，成都府知府召开在建炎二年尝试发出执照，准许领取执照的商人向茶农购买茶叶，执照称为茶引，当事人称之为痛减额以苏茶户，轻立价以惠茶商，消除了一贯以来选茶农肥官吏的弊病。没几耐，召开的方法在南宋境内普遍推行。诸如此类，可见南宋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各方面已经逐渐恢复正常。随着南宋政权逐步稳固，宋高宗召寇亦都需要建立他在政治上的权威。讲到这里，我们需要了解，召寇虽然是皇帝，但是召寇当初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一些大臣将领拥立，并没有雄厚的政治基础，而且一直被金兵追赶，流离失所。加上朝廷的大臣、军队里面的将领，绝大部分都是宋徽宗、宋钦宗时代的旧人，地方官员亦都各有势力，真正值得召寇信任的大臣只是得汪伯彦、张俊等等几个，可以说寥寥可数。当时的宰相吕夷浩、朱胜妃、范宗允、赵鼎等人，大将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吴玠、吴伦等人，都是元老重臣，或者是立了勇大的功勋，召寇对他们不得不谦退几分。因此召寇要建立君主的权威实在不容易，他希望选拔一些资历比较好、办事能干，而且和朝中掌权的公卿将相关系比较疏远的大臣，替他驾驭朝廷，重建君主权威。 但是这种人并不容易物色到的。在建炎四年十月，亦都即是韩世忠在黄天荡大败金兀术之后五个月，一个深秋的晚上，淮河口的涟水军首将丁志发现了一只神秘的船。
丁将军，有一只来历不明的船逐渐靠近岸边。
各位建议，我哋涟水军同金贼隔淮河为界，呢只船来自淮河北岸，而且行踪诡秘，十分可疑。我哋要严密戒备，如果木船靠岸，立刻捉拿船上嘅人。
遵命。
丁将军，船已经靠岸了，船上面有金贼旗号。
好，立刻上前将贼船包围，绝对不可以被船上的人逃脱。
遵命。
船上的人听住，我是大宋涟水军首将丁志，你们已经被大宋官兵包围，识趣的立即出来。
咦，没回复吧？
好，我数三声，如果再没人出来，就向贼船射火箭。一、二、三，准备。
停手，请停手，我哋唔系金人嚟噶，
终于出嚟啦嘛！好，你哋全部出嚟，乖乖地落船，跟我哋翻去军营。
好，好啦，大家快啲出嚟啦！
我的而且确不是金贼的奸细来的。
你不是奸细？那为什么会乘搭金贼的官船啊？
我姓秦，名魁。
秦魁？
是，我是江宁人士，原本在汴京做官，当时的官职是御史中丞。
你是秦御史？
没错。靖康二年年初，金兵攻入汴京城，将道君皇帝和靖康皇帝俘虏北上。我和宰相何律，还有孙父、张叔爷、司马朴等几百个官员，亦都随同北上。后来被金人送到去杭州居住。
杭州？
是，杭州是辽东地方的城邑，那里冬天冰天雪地，生活非常艰苦的。
那你为什么来到淮河口，又为什么坐了上金贼的官船啊？
因为我懂得写文章，金由塔懒逼我做他的书记。今年年初，塔懒率兵攻打楚州，将我们一家人带了去淮北。后来兀术元帅由江南退兵，我趁着情况混乱 杀咗监视嘅金兵，偷咗一只官船，带同家眷皮仆投奔故国。
真嘅？金贼嘅官船咁容易偷得到嘅咩？
丁将军，你何必多疑呢？大宋嘅当今宰相范仲淹系我嘅同僚，你不妨送我去临安府查证下。
系咯，丁将军，我系秦桧嘅妻室，前任宰相王圭系我嘅祖父，我仲有叔伯兄弟喺朝中做官噶。
哦，一个话系范相公嘅同僚，一个又话系前任王相公嘅孙女，系唔系真噶？好啦，你哋暂时住喺军营，我派人去行在查证啦。
多谢丁将军。
惠之兄，你一家人脱险归来，真系恭喜多贺啦！
国民兄，你今日身为宰相，仍然未忘故人，为咗在下嘅事费心，实在非常感激。
乜说话乜说话，惠之兄，今日朝廷正需要用人，你一向文才出众，处事谨慎，而且又熟悉老廷嘅情况。我向皇上举荐，惠之兄，你一定会受到重用的。
国民兄过奖了。
微臣范仲淹启禀陛下，前任御史中丞秦桧刚刚由老廷脱险归来，正在等候陛下召见。
范相公，朕听闻秦桧的来路不明，而且他的岳父黄仲山身为抚州知州，在金贼过江的时候背国投敌，朝廷已经明令通缉了。秦桧这个人有奸细之嫌噃，
启禀陛下，秦桧在靖康年间曾经多次出使金国，都能够不辱使命。他被俘北上，实在是身不由己。今次脱险归朝，虽然有人怀疑他是金人奸细，但是查无实据。至于他岳父黄仲山背国投敌，更加是在秦桧脱险归朝之前，与他无关的。陛下，朝廷用人应该不拘小节，人才难得，望陛下三思。
嗯，范相公，你都讲得有道理。
陛下，秦桧这个人熟悉金国情况，陛下应该召见他。
没错，朕召见秦桧亦都无妨啊。
臣秦桧参见陛下。
秦卿，你刚刚由老廷回朝，有没有道君、靖康两位皇帝的消息？
启禀陛下，两位皇帝已经被金人囚禁在五国城。
唉， 朕为人子弟，眼见父兄受辱，无法子营救，真系惭愧啦。
陛下，一切已成定局，要营救异姓，谈何容易呢？
哦，秦卿，你嘅意思系？
陛下，金国实力雄固，而且已经占据咗中原。我哋如果为咗营救异姓而兴师动众，必然系徒劳无功嘅，而且势必动摇江南嘅基础嘅。
吓、啊！但系秦卿，朝廷里边有不少公卿大臣主张出兵光复中原，逼金国交还异姓噃。
启禀陛下，主张光复中原嘅人，只不过系想念过往，不甘损失啫。微臣认为，为政之道应该因时制宜，往者已矣。我哋大宋丧失咗中原，亦未尝妨碍陛下喺江左立国啊，何必为咗中原嘅州郡而怨愤不休呢？当务之急系如何巩固现有嘅根基，否则就算追还异姓，对我哋大宋今日嘅国运又有何益处呢？
秦卿，你都讲得有道理，
谢陛下赞赏。微臣认为，朝廷应该尽快同金国议和，然后保境安民，隨途後繼。
但是公卿將相他們
立國南方，應該以南方為重。微臣認為朝廷應該確定宗旨，南人歸南，北人歸北，立國光左應該盡量避免受北方牽累，然後才是長治久安之計。
秦卿，朕决定任命你做礼部尚书，你有良谋妙策，可以随时上奏。
谢陛下。夫人，我这个礼部尚书真是得来不易啊，全靠范宗允推荐，否则
那你就好应该感激他了。
当然啦，
惠芝啊，你以后要在朝廷立足，不可以靠范宗允的了、你要得到当今天子信任你，如果天子非倚赖你不可，咁你就可以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啦。
夫人嘅意思系，
当今天子之所以任用一个三十几岁嘅范宗允做宰相，就系、希望用佢嚟牵制嗰啲手握重兵嘅元勋重臣。天子既要借助佢哋嚟巩固江山，又恐怕佢哋势大难制。他一定是每日都寝食难安的了。只要惠芝你看准这点，替天子消除顾虑，保证你日后飞黄腾达。
但是我由金国回来无权无势，而且其他的人一定对我疑忌的。
天子正需要惠芝你这样的人，你手上没有兵权，朝廷里面没有朋党，而且熟悉金国情况，天子想借助你抑制强臣，这些就是天子将你安置在朝中的用意了嘛。
是，没错，只要天子希望巩固江左，他一定盼望同金国和解的。咁我就不愁冷落啦。
我阿爹而家喺金国做官，我嘅表哥郑益年系齐国嘅吏部侍郎， 他们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。
秦桧在建炎四年年底被宋高宗任命为礼部尚书，后来成为参知政事，即是副宰相，开始进入南宋的官僚集团之内。秦桧别字会之，是江宁人，江宁即是今日的南京市。秦桧在宋徽宗政和五年中进士，后来做过一些有关教育的官职。靖康元年被派去和金兵谈判割地，后来出任谏官，官拜御史中丞。靖康二年年初跟随宋钦宗秘掳北上，三年之后带领家人逃走，返回宋境。秦桧看中南宋初年执政者之间的矛盾，他知道宋高宗赵构希望摆脱拥立他的元分重臣牵制，所以秦桧一直站在宋高宗赵构的利益立场，设法抑制拥有军政大权的将相公卿。反对北伐和金国议和是抑制大臣兵权的基础，所以秦桧一直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。当然在宋金处于交战状态的时候，秦桧的主张受到很大的阻力，所以在绍兴二年，秦桧被吕夷浩、王圭年等人排挤，被罢免官职，去了江州，即是今日江西省九江市居住。后来出任温州知州、绍兴府知府。绍兴六年年底再次起用，又被主战派的宰相赵鼎抨击，但是秦桧得到宋高宗保护。到了绍兴八年十月，赵鼎因为承担一次兵变的责任而罢相，送去潮州安置，秦桧就开始独揽朝廷大权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秦桧王朝是由董丽成、蔡颖玉、蔡雅阁、钟杰武、郑启明、周志强、翟耀辉和林有荣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